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瑞杰异想世界。第一个小时我们来介绍一对这个异父异母的兄弟啊，两位呢在工作上认识，后来一直都有一些相关联的一些工作的心得的交换，在同相同的产业，他们都是从报社出来，好，那么就是在媒体工作，后来进到了企业界，而且都是属于科技界作为发言人啊。那我们不是要介绍他这些丰功伟业，我们介绍他们两位竟然非常的神奇的，在15年前他们一起结伴，把工作辞了，在一起结伴去西藏做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旅游。那么先来欢迎今天这一位，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还这个，我们来问问看他为什么当时要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他们还写成一本书，在15年前写完了，这本书叫《45度的天堂》。来，我们再介绍今天来参与我们专访的其中的一位哈，他叫做威廉，英文名叫威廉，他的中文名字叫李军伟。那么他曾经担任过在那个时候是担任过威盛电子的发言人啊。OK， 发言人是什么呢？就表示他非常熟练媒体工作，也非常的，这也要非常非常忙碌，因为发言人真的全身都会发炎的。好 ，OK， 来，来，威廉你好。
嗨，是方大哥你好，我是威廉。
对，发言人工作很辛苦哈。
对，的确常常发炎，没有错。对啊，是。那个他就是那个跟资本市场比较关系嘛，哈，那所以其实就比较多事情要处理，哈，有跟在媒体比在媒体之前更有挑战更多了，对，压力更大。
是啊，在媒体的时候，你可能是要只是那些要需要采访人写专案做专栏，对不对？到了企业界做发言人，你要面对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问题。
是，
是不是？
是的。所以那是一个消耗很高的一个工作，
消耗高哦。对，那另外一个人叫做马丁啊，
是，
他也跟你是同事，
好，对，在报社跟到业界都算是同事，
都到业界同事，但他后来就做了宏达电总经理特别的助理，
是，
然后又变成后来变成发言人，所以还有他还当过台北101大楼的董事长特别助理。
是，
所以这个资历基本上你们都是要面对媒体啦、企业，对不对？哇，你们俩真的都是一起发言就对了哈。
是，对，那个时候是这样，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年轻了哈，对这种高压的工作比较有机会处理，
有机会处理嘛哈。
对，不过也就是因为工作的性质了哈，刚刚范大哥提到那为什么会去哈，因为那个工作的相对的压力比较大哈，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我们都还30-40岁了哈，年纪还不算太大，那所以就是说那个工作上面的挑战比较不知道怎么调试适应，所以其实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那我们都有一些这个消耗耗尽的一些感觉啊，
嗯，
哦，所以其实简单说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就是比较年轻哈，不懂得调节自己工作的节奏跟步调哈，所以就会觉得时间到了需要来一场洪水治疗法啊，让我们这个试着要重新归零哦，不然的话那个病情有点严重。
欸，你们俩第一次这个筹划要去西藏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筹划出来的？那天是什么状态？说兄弟啊，我们去西藏一趟吧，是这样吗？
那到其实也是，对，的确是在某一天决定的啦，因为我们是先辞掉先前的工作哦，嗯，那有一天下午在咖啡厅，那我们就在谈，就是说那交换，就是下一步哦，的计划是什么啊？哈，哦，那当然有一些想法嘛，哈，下一个工作，下一个角色，那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们都觉得说，哎，这个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工作哦，那刚好有这个空档，那要不要趁下一步来之前干一票大的？
干一票大的，为什么是西藏？为什么是西藏？为什么是西藏？
那这个有两个原因了哈。我刚前面提到，跟发哥提到说，那个病情其实都蛮严重的。那我是比较早发哈，其实在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曾经自己一个人到新疆。哦，去了一趟哦，那个时候也是我自己的治疗了哦。那个时候到了从 四川，经过甘肃到新疆，那个时候的旅行也是边走边看，那个时候的终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嗯，
那个时候那个在沙漠的中间哦，往南看，本来还想继续走哦，哎，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往南就是青藏高原，就是、
OK，
这样。但是那个时候没胆子上去，因为第一个一个人哦，啊，第二个就是事先都没有准备，
当然，
所以就留下一个悬念哈、哦。所以等到2006年那个时候再想说，哎，我们再来干一票大的啊、哦。那个时候就自然的就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因为有伴了嘛。
对，本来是抢的是合作社，这次要抢油，再抢银行，直接抢，其实直接抢中央银行，对不对？
是
不是？直接就直接指导那个黄龙。好，所以两个人决定一拍即合。哎，那你们都结婚了嘛？对不对？
15年前我还没有。
哦，15年前还没有。
对对对，那15年前那个时候，
你一人
结婚了，对。
马丁他老婆也肯。
哦，对啊，所以我们很尊敬他，很感谢他的成全啊，在当年的时候，对，啊、就是、
哇、这个你们老了以后啊，可以拿来当下酒菜的题材啊，是不是？
哎，就是，我们一直觉得是这样，对，这15年来每次喝酒都会谈这个事情，对，
都会谈这个事情。好，我们休息一下，这对这个陈美给他请的这个抢匪要去抢中央银行。就直接挑了西藏哈、啊，你们一共在山上待了，在西藏待了多少天？
我们那一趟走了47天，
47天，好吧，就是每一天其实都经历了很多很奇特的事情。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听这47天的为什么叫做45度的天堂。待会儿见。I like 103, I like radio。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理想世界，我们今天跟威廉。马丁跟威廉这一对这个兄弟一样的情感的这个好朋友，决定在他们生命当中病得很严重的职场病，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就是30-40岁那年时候，就决定两个人一起联袂到西藏去做了一场非常高张力的一次的旅游。好，这已经不叫旅游了，我觉得你们是去做生命之旅。好，今天我们在跟这个威廉来连线哈，所以威廉，你们在去之前应该做足了准备嘛？还是你，我知道你去的时候是冬天，对不对？
对对，我们是12月的时候去的，
是最适合去西藏的时间吗？
是最不适合去西藏的时间。哦，那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离开工作的时间点，哦，大概都是在就是在第四季10月、11月的时候了，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中间哈，就是规划这一场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再等到夏天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去，
不行的，对不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硬着头皮，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嘛。
所以你们到了西藏之后，当你们跟他讲说我们要来做什么旅游，要到什么那个鸟无人烟的地方去的时候，西藏人的反应是什么？
他说你们是探险队的吗？对，他很直觉的反应嘛，就是那个就好像看那个不可置信这样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们是去探险的嘛，对，那我们也只能笑笑，其实我们根本不是探险队，我们是办公室的北霸龟，哦，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白面书生这样。所以当地我们在跟当地的师傅面谈的时候，其实他们还这个还会先打量一下我们到底挺不挺得过去这样子。对，
很可怕。你先会告诉我冬天去跟夏天去的差距在哪里，让大家知道一下。
第一个就是冬天的天温度气温很低啦，哦，就是说基本上平均都是在，即便是在拉萨也在-0下到-10度，那到了无人区的时候-20度到-40度是很常见的。哦，那这个你说气温低，但是再加上这个高海拔的时候，那这个是高原反应非常好发的情况。
嗯，
哦，对，所以这个对于那个身体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第二个是说我们去无人区嘛，哦，那冬天的时候人就很少了。哦，所以但是那个无人区是那个比台湾大8倍的那个大的无人区，那里面那个当人很少的时候，一旦在路上哦，就是出了什么状况，常常是可能一两天碰不到其他的车或人，那就很容易出事。所以就是说那个旅行上面碰到的风险就很大。那第三个是说冬天，因为高原上面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高原上是没有路的。 哦，所以很多是要爬，就是在荒原上面走，那要涉水哦。那夏天的时候你看得见水流，冬天的时候就是因为水面结冰了，但是扎不扎实你不知道。哦，所以常常车子涉水的时候，哈，就是那个一不小心可能看那个冰哈，但是或下去之后就陷住了，那个是那个当地藏族人很害怕的情况。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说，一般冬天来说，哦，他们在当时是都觉得是探险队才去
就没想到是两个北霸给台湾来的，你们这些
所以我们后来自己想想，就是说当年那个时候，不好意思说是勇气了哈，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就
懵
知道的
大，
懵大了，对
懵
哈，
大，
所知不多了哈，所以就懵就比较勇敢这样子。
也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这种懵大，对。
对呀，但是另外一个当时是在想，因为人就是越来越老嘛哈，那老了之后身体状况总是会越来越不好啊，所以如果要去这种很有高张力的那个挑战的这种地方，那好像应该是要越早去越好哈，就
所以
是我想的。
这对难兄难弟嘞，就没不是想说到拉萨拍个照，对不对哈？就到此一游就回来，他们是要到无人区去的啊，是西藏人自己都不会进去的地方，到冬天的时候都不会进去的地方，不然怎么叫无人区嘞？
对，那边有一大块区域，基本就不太适合人住了。对，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只有到夏天才会比较多游客的地方。好，这对 OK，到那个地方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人，司机嘛，向导嘛，带着你们走，对不对？所以，在书里面叫做45度的天堂。我们先讲啊，这个为什么叫45度？45趴了，不是45趴，45趴的天堂，为什么叫45趴？
因为我们到了这边之后，那才知道说，因为海拔高嘛，哦，平均海拔在3000到5000之间，那那个在那样子的高度底下，哈，特别到了无人区，那个氧气的那个含量，哈，跟平地相比的话，大概只有45帕左右。
那是什么感觉啊？呼吸起来。
呼吸起来什么感觉？就好像这个。戴着口罩了哈，我想这样讲，现在大家比较有感，好像大家这个戴着2层口罩在呼吸，哦，那不太容易喘得过气来，那可能简单的动一下哈，那你就会很喘，哦，
所以
这
那
个，
个血氧含量很低，这种感觉哈、
那个听，因为当天就当那个当地的这个环境是这样，所以我们后来知道说，其实平地人去那边是去做奥运训练的，哦，就是。为了要训练自己对于氧
心肺
气的
功
敏
能，
感度哈，所以那个听说中国的那个什么长跑选手哈，会在那边有个基地，用来训练自己那个对于血氧的这个耐受程度，
对，你们两个看起来也不像是个运动员哈，
完全不像，
完全不像，对不对？就是凭着一拱大就上去了，然后就45趴的天堂，对不对哈？然后要找司机，这个司机很 lucky 的找到一个不错的司机，听说他的装备是一流的装备，是吗？
也不能算是一流的，但是它是在当地最适合跑我们刚刚的各种路况的这个的车子了。哦，那个是Toyota 陆地巡洋舰哦，那个是四轮驱动哦，比较有自救的能力这样子。那司机说 lucky 也的确是 lucky，不过我们。到了当地，就是也 interview 了6、7个不同的司机这样子哈，所以那个也是不容易才找到他啊，因为那个时候觉得第一个很多汉人的司机去那边就是开车招揽生意，那但是他们对当地
不
的
熟，
情况不是那么熟悉，那不是地面不熟而已，就人面也不熟哈。
OK，
那在那个地方，就是人面跟地面都不熟的时候，就很不让人放心了。藏族人很好啊，哈，因为到哪里就是都自己家藏人，对啊，所以 我们当时找到这个司机也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嘛。好，来，这个旅程就要开始了啊！这一路上过去真的是峰回路转。那部车我们说一流的设备，是因为那部车呢，平常是在什么呢？会载尸体。OK， 为什么呢？等一下来聊聊一部会载尸体的车子，来载他们两个人一起，载了两个人一起去开始了探险之旅。我们休息一下。欢迎你回到范瑞杰异想世界。我们今天介绍一位探险队，来自于台湾的非常厉害的探险队，只有两人啊。然后呢，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之下，因为人生职场面临到了一个新的突破，两个人就决定了去西藏，度过了一次非常在冬天去最不适合的时间去了西藏。写完了这本书，叫做《45%的天堂》，那里的氧气含量只有45%。好。OK， 冬天去，然后司机，我们刚刚说那部车哈，你的那部车其实平常会载尸体，你要不跟大家解释一下？
哦，那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拉萨还没有进无人区之前，那就有些好奇嘛，所以想要去看天葬。哦，啊，那个时候
天葬是什么？讲给大家听一讲。
天葬是藏族人的这个的一个习俗哈，那他们相信人死后哈，如果他的肉身哈，能够被这个秃鹫哈，那是一种大的这种秃鹰哈，能够被秃鹫这边吃掉，那他就可以随着秃鹫飞上天空。
OK，
所以他们藏族人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祝福了哈，对于那个亡者来说。但是那个仪式就很这个，因为这个秃鹫要能够把这个人的肉身吃下去之前要做一些处理的，所以会有一个这个德高望重的天葬师哈，那把人的身体就是这个做一些这个切割处理哈，方便秃鹫食
肢解啦，肢解
啊，对哈，所以会有一个仪式哈，就是让天葬师来做这个事情。那让那个秃鹫哈等着哈，在外面等着，等到仪式结束之后来吃。那个就是天葬，我来藏族。
你们是想去看？
对，很好奇，
很好奇，
很有名，很好奇，想去看。但是后来没办法去哦，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当地很隆重的一个习俗，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先前可能有一些跟我们一样好奇的游客哈，没有特别注意到那些习俗当中的禁忌。那所以惹得那个当地人对于这些外来的人就有一点不太高兴哈，不太谅解，所以我们后来没去成。但是我们的那个开车的师傅就很好心哦，他就告诉我们说啊，没去成没关系哦，其实你们现在坐那个车子，那后车厢我们常在，常在啊、哦，那我们当然是这个吓得冷汗直流，但是他告诉我们了，就是说。这个藏族人哈，就是那个左邻右舍哈，那有一些人往生的时候哈，那像这种就是这个搬动啊哈，动哈，比如说从家里面到天葬台哈，那你还是需要有一些交通装备嘛，像他们这种这个家里有车的哈，又是那种这个大型的那个休旅车哈，所以那当然义不容辞啊哈，所以。那个他说他车上就载过好几次大体哈，对，他所以他主要是要安慰我们说没看到天葬，
你们还是搭上了这班列车了啦，啊，对不对？他不知道你们两个北霸可以听完以后，
那个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所以天葬没看成哈，但是这个在西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产物哈，动物叫做藏獒，獒犬。好，在台湾听说有很多还蛮多人从西藏进口獒犬来，
对，有一阵子听说是这样，而且很贵，
很贵。好，你们也今天也碰到獒犬了
啊？哦，对，在西藏很常见，
很常见。
对，然后非常，因为它非常的，大家都知道它非常的凶猛哈，但是其实它另外一个特点，它非常的忠心护主啊。所以很多藏族人家里面养一只獒犬哈，那其实就是说那个会就是那个会帮他们看家哈，那可能很远很远的地方就会帮他驱离一些这个来意不明的人士，所以我们一路上至少被20几只獒犬追过吧，不管是在车上还是在路上这样。 可能远远的就会感受到那个霸气的威胁。对，
哇，有人被咬过吗？
有啊，那我马腾就曾经被被咬过一次啊，哈、啊，那个也是猝不及防，那从那个屋子里面冲出来，那我往他的这个那个腿上就狠狠的一咬，这样子哈。那那个时候，我们身上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医疗的装备哈，那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有点惊险。后来还好，就是说那个没有伤到主要的那个
动脉，
哎，对，好，所以我们后来做一些包扎才没事。可是不知道有没有狂犬病哈，所以其实在路上其实也这个忐忑了好几天这样子，后来才确定没事。
这个獒犬啊，是终身只认一个主人，啊、哦，所以它非常忠心的护主。
是是，
它那个咬下去是会把人咬死的，哈、哦。
对，
啊、哦，直接就下手，它完全没有在管的，哦。
对对，
所以听说他们还什么一个家里面不能养两只獒犬，有这个习俗是什么原因？
这个我们倒是没有特别的了解，就是。我们看到的的确啦，就是说每一家每户这个出来追的都是一只啦，
一只嘛哈，
还没有碰过两只来追的，对哈，一只已经够吓人了，对。
对，他们是因为说是家里如果养两只的话，主人没有办法把两只拉开，他只能拉开一只。
哦，是是是是是，
对，
更容易出事了。
对，就两只一起围攻，就再见了嘛。嗯、如果当时是两只进来对着马丁下手的话。
那
可能
不堪设想，
不堪设想，所以，哎，这是一路这个惊险惊险。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继续访问。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欢迎你回到范瑞杰的异想世界。哈、啊，这个威廉跟马丁，我们刚刚说了，来自于台湾科技界。哎呀，坐在办公室吹冷气的花言人，两个人呢一起呢重装备就去了这个西藏，做了40几天的。一个游览。好，我们还没有进到无人区之前，我简单简单一件事情，你们在西藏吃什么东西，跟台湾差别在哪里？
哦，在西藏还是有分两大类哦，就是那个汉族人还是不少了，嗯，因为就是鼓励就是汉族人就是
懂
移民嘛，哈、
嗯，是
第一个那个汉族人中国菜还是很多。
OK，
那所以那特别又以川菜还是比较多
哦，所以你吃了很多。
其实
对
哦，就是这些这个比较习惯的川菜口味其实还是有哈、哦。
嗯，
那第二个是藏餐、啊，但是藏餐的部分其实我们反而比较没有那么习惯。
嗯，
哦，因为藏族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饮食的口味，因为他们当地蔬菜很有限哈、哦，所以其实他们的那个。主食就是很多都是以这个淀粉为主要的来源。
OK，、哦、
所以像吃青稞啊，哈、
嗯，
糌粑啊，哈、嗯，那或者是他们的面啊，哈，就是说其实就是蔬菜其实很少的。那你知道我们是北霸给嘛，哦、
嗯，
所以蔬菜又吃的少的时候，就很容易肠胃不适，哈、
嗯，
水土不服。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到还是尽可能以藏餐以汉族的人的川菜为主了，哈、
哦。OK。
在搭配藏餐，但是那个是在无人区之前。
对啊，那到无人区呢？
我、哦、到无人区之后就有趣了。进无人区之前，那我们是拎了个大麻袋哈、哦，那到那个市场里面哦，跟超市里面去搜罗一些像压缩饼干啊，哦，
压缩饼干
啊，那、嗯、像压缩饼干那一些那种。这个即食的那种那个什么卤味啊、
嗯、
或者是说那种硬的面包啊、
嗯、
那还有当然带上一些那个方便面、
嗯、
还有一些饮料，就是基本上准备的就是那种在前不着天后不着店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吃的。那更重要的是要不管气温多低都可以吃、哦、因为如果不是如果就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带的只要那个水分含量比较高的进了无人区之后是完全无法下咽的，因为不管你是
冻起来了、
哎、对，全部通都冻起来了、啊、所以压缩饼干后来变成是我们最主要的那个食物来源
主食、
哎、是对对
main course 对,
对, 对，后来连牛奶都喝不了、啊、因为那个
保
酒乳都冻起来了，对，
加热不行吗？
没有加热的条件， 因为在这个无人区的时候，因为都冬天，所以风非常大，天气算很好啊，但是风非常大，所以要生火很困难。
哦，
对，所以除非你在窝在车子里面，但是师傅舍不得哈，那个
开玩笑，
开玩笑，对，
开玩笑，
对，所以
对不对？我这车还要载大体的，给你拿烧嘛，对，
就是，对，
开玩笑。所以你们在无人区待了多久？
我们在无人区大概有20天左右。
那个师傅就司机就跟着你们在里面混了。
他必须的啊，对，因为我们必须要靠着车子才能移动。对，
那你们睡哪里？
我们就是在路上哈，就是如果接近傍晚的时候有接近城镇的话哈，小村的话，
嗯，
那就要靠师傅的人脉了哈，就是他帮我们去找有没有可以。这个借宿一晚的地方哈，或不管是收费或不收费这样子，在无人区的时候大概都是这样。
哦，是还是会住在一个不是帐篷，是一个房子里嘛？
对对对，还是住帐篷，哎呀，房子里，对，
房子里嘛，
对，
哦，
没办法住帐篷的，
没办法哈，
哦。对，户外温度太低，风又太大，对。
对，那你们去的时候有想过说我要在那边待十几二十天吗？无人区，还是杜柳林随意的？
哦，没有，有一开始，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要到无人区去了，
是啊，
只是不确定就是能待确切多少天这样子，因为不可能事先不可住宿的地方嘛。
对啊，哦 ，Airbnb 打开来看一看这样子，
是是是是，
不可能没有这件事嘛，
没办法，没办法，对啊，
所以就是随走随看，对不对？
对，真正进去之后就是随走随看，
也跟外界完全隔离的，对不对？
啊，
通讯。
其实有带手机，对，那但是对那个路上的讯号是不是都能收得到？但是比较主要的是说，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太想开啊。
OK， 所以也没有报平安这件事，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孤家寡人嘛，哈，罗汉卡还好，对啊，那个妈，
你这个不孝子，没有父母亲吗？父母在不远游，孔子说你没听过吗？回家报平安没有？都没有。
我们在拉萨的时候，进出无人区之前都有哦，在日喀则哦，就是有办法打有线电话的地方，我们都报平安了。
哦 okay、
对
，OK， 还是有做，
那个就没条件，
还是有做，不是不打，对不对？
对对对对，
是用心念，对不对？
是
传播这个啊，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会挂掉出事？
好几次，说实在话，对，好，那有的是，就是说，因为
最危险的一次是什么？
最直接的危险，然后因为我们在冬天嘛，哈，那冬天的时候去，哈，那有一些那个翻过山口的路段，哈，那其实整个路面全部都冰封结冰
，OK，
啊，不是飘雪盖着，是结冰了
，OK，
路面上面就是都整个都结冰了，那我们。曾经在那个山口哈，那旁边就是那个深谷哈，那在那个路上，那整个车子就是直接打滑，
嗯，
360度完全失控这样。
哇，
对，那在那一刹那，就是我们是这个都觉得可能这个哦也 maybe 就到这里了，对，吓出一身冷汗。
就是这部车果然是运载大体的车子，意思是这样吧？
对， 对，有保佑，冥冥中可能还是有保佑这样子，对。对，所以这种情况出现过两次啊，对，然后对，那我们在无人区的时候也碰过，就是在路上就听到过消息啦，就是什么昨天才刚有整车的人，就是等不到救援哈，那只是抛锚而已就走了。
哎呀，
对，
只是抛锚，
只是抛锚啊，但是因为无人区冬天嘛，刚刚提到没什么人，
没有根本没有人知道嘛，对不对？
对对对。过一个晚上人就走了，
就走了。
对，
哎呦，威廉，
是
你真是劫后余生写了这本书哎。
巩大了，巩大，对。
然后他们俩既然你们自从从那边走了以后，后来你们还要再去过了。
对对对，我们在10年后2016年的时候又再去了。对，
那时候是夏天去吗？
那个时候是夏天的
啊，
就是夏天了
啊，人年纪也大了啦哈。
是是是是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好，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听威廉一个人叙述，今天马丁没有来，马丁如果来的话，这个节目可能要录到三小时哈，对不对？
有可能，
有可能啊，听起来马丁应该很健谈的感觉，
是是是，
对，哎，他脚
也是，
他脚被咬过的那个，对，被这个这个獒犬直接啃下去哈，那个感觉触目惊心的，
啊，对，
是。那你们回来之后，哎，问你一下，威廉，你觉得？你在那次去了以后回来，你当时是为了治病去的嘛，职业病嘛，对不对？好，你回来的时候病好了多少了？
病好了多少？应该大概好了10%吧。
啊？
没有，我们在路上，两个人在路上哈，因为都是男生嘛，很多事情就是那个他讲得很开。
嗯，
那应该是说。其实后来我们自己在想，如果真的要治病哈，我真的是治病啊，那其实应该说那个心态的转换很重要了。不管你人有没有实际到什么样的那个怎么样的偏远的地方，
对，
其实真的要治病，自己心念转的话，其实那边就很有用。
是吗？在台北找一家拉萨餐厅吃一吃也可以嘛，西藏餐厅，
对对对，
西藏馆子也可以治病嘛。
但是应该是说，他后来给我们最大的影响倒不是治病了，
嗯，
哦，就是想要去治病，但是其实后来发现他的效用不是在病，
那效用是什么？
效用是因为对我来讲，就是看到天地这么大嘛，
嗯，
哦，那是因为你在高原上面哦，那这个有许多场景是让你觉得说，那人真的是一个小到一个极致的一个小丁点的尘埃哈，那。那在那个长画面底下，你就会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哎，其实过去可能自己很执着哈，可能心里面很纠结的哈，一些问题哈，一些不管是人的或什么事情，实在是太小了哦，所以那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哦？就是在这个大山大景前面，其实那些东西都很小了，所以其实。后来反而比较是说能够放过自己吧，就是有一些事情不用那么纠结，也不过再怎么样过不去，先前怎么样过不去，也不过是绿豆芝麻大的小事，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后面的比较大的作用。
因为你现在目前是在国家高速网络计算中心当行销总监，对不对？你还在江湖上，对不对？马丁已经做了竹明基金会的执行长，他看起来出家了。嗯，
啊，出家了，
出家了，
是。
你还在入世啊？他已经出世了，他做基金会执行长了，对不对？
对，他的基金会，他现在是竹明基金会的执行长啊。但是这个也还是对，还是很入世啊。哈，他这个是要负责一个智慧医院的筹建，
哦，
所以还是跟这个
OK 心态上调整了，心态上调整，
心态上，
对不对？心态上调整，不再是那个原来是在做，对不对？宏达电总经理特别助理，对不对？
是
不是两回事了嘛？对不对啊？
是，有一些不一样。
你们经过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觉，未来你们还会再想再干一件大的吗？
啊、应该是食髓知味，是一直都想
啊，
所以有刚刚提到说2016年其实我们又再去了一趟嘛，
去了多少久？去了多久？
那一趟比较短了，那一趟大概二十几天
哦。那个司机还在吗？
他还在，我们还去找了他，对哦。
那还是他带你吗？
不了，这一趟他就没开车了，因为他没有靠航啊，用台湾的术语来讲，
没有靠航，
没有靠航，所以他在那边就没有办法那个营业了啊，因为那边现在都这个叫做
体制化，
是的啊，所以
体制化，
所以后来没办法再找他，对啊，但他还在，好像很健康啊，也很好，我们都再聚了一次，觉得很好，那个时候都觉得说过了十年，大家都还能够身体健康，
是
啊，重新
再去，好感恩啊，
很不容易，对，
真的不容易哈。对，我们今天要谢谢威廉啊。其实就男人的观点来看，你就是想说，在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或者某一个时间想要呐喊一次，或某一些想要证明一次，结果呢就做了一些别人看起来疯狂的事情。可是到老了，这就是下酒菜，对不对？
就是
下酒菜，
一辈子的
下酒菜。所以，45%的天堂，这里面其实不只是一本普通的旅游书，这是拿生命来换的。好， 就是你知道吗，北霸给去基本上在那边差点变成天葬的那个成员了，对不对？
是
不
是
你不知道吗？你看这个，你进到无人区抛锚一下过一夜就挂了，对不对？
是
不是？但是这个带着福报去的，好，带着福报去的走回来，那么也就再去又见到老朋友，而且十几年过去之后，从现在到15年前，在中国，在西藏，在拉萨，很多的制度规章，很多东西经过很大很大的改变，
对
不对？
对，
汉藏之间的民族融合，啊、这些相关的文化冲突，啊、点点滴滴，我想这本书里面其实都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旅游的一本书，啊，15年以后再版，啊，这个大家一起来，有空的话可以去来看看。我跟你讲啊，威廉。我主持广播节目很多年哈，
是是，
那我就会常常有些书在家看嘛哈。
对，
我老婆在看这本，她看我在看这本书，她说：“你访问完记得要带回来哦。”
哦，是是是，她喜欢吗？
非常喜欢，但
是
她只是看标题而已，看了几页，她就说：“哇，这个书一定很精彩。”
是是是，
所以你们真的，我是拿着你们俩的命哈。叫做玄命一本啊，玄命一本，对不对？
是是，哎，希望就是带给大家一些缘分，就
是
那地方真的很漂亮哈，
对，
很有意义。
但是冬天不要去啊，冬天不要去啊，
冬天不要去，对，夏天很
去的时候，第一晚上绝对不可以洗澡洗头，好吧？
就是
啊，这两个真的不怕死，对，
就功大了，
功大
这两个字，对啊。
好 ，OK， 好，今天谢谢威廉。
谢谢谢谢范大哥，
祝福你跟马丁一切身体健康啊！
谢谢，
对，
谢谢，
好，
谢
谢。那么我们下个小时见，谢谢，拜拜。
好，拜拜，谢谢。I like 103.